两女对我的诱惑挺大的，但这两女目标太大，春花在厂里还有男朋友，所以不敢让他们住进调料室来，也不敢那么快干他们。在我实验调教好以前就解决掉他们，肯定是失策的。而且外部条件也不成熟，虽然自己成了领导，但在厂里的许多工人面前，自己还是很低级呢。我专门买了张两米宽的大床，将老秦那有点晦气的大床处理掉了，然后把整座小楼收拾了一下。一楼新装了防盗铁门，到晚上门一关就是家天下了，老子就是这里的皇帝。一楼是办公区域加调料实验室，二楼有个小厨房，然后是自己那放了大床的卧室和连着的书房，书房里也有张沙发床，不过平时是收起来的，还有一间娱乐室，原来是堆了一些杂物，现在整理了出来，放了乒乓球桌，收了乒乓球桌就可以当小舞厅，里面还有个大彩电，旁边有个转角沙发，三楼也收拾干净了，有四个房间，现在301住着郭秀英，302住着徐亚丽，而另外一名实验对象谢小兰直接被安排住进了303室，让她担任化验员，穿上紧身白大褂，打扮出来别有一番滋味，安排她进来就是想把她当新鲜玩物的，给她喂的也是最烈的龙丸，喂她的时间一般是晚上到深夜，这段时间很清静，也任我胡作非为的。头一次喂药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穿着一件漂亮收腰的护士连衣短裙，头戴护士帽，脚上是肉色丝袜和白色高跟鞋，站在那里显得清纯秀雅。弹药一喂进这个漂亮的小护士的嘴里，她就特兴奋，头摇个不停，我一站过去他就满脸通红地抱住我，像只八角鱼一样。我搂着这名娇美的小护士一阵深吻，看他发情的样子我也冲动起来，就是把他拖进卧室扔到床上，直接骑了上去。干他的时候下面真情勃发，细嫩湿滑，淫叫声声动听，干起来特爽。憋了一整天的欲望终于随着白灼的液体在他的阴道里发射了出来，这纯洁的小护士终于被我玷污了。就这样一个多月下来，安排实验的三女日渐听话，加上原有的秀英、雅丽两女，真是厂花朵朵床上开，骚逼虽一样味道各不同，其实浪嘴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我喜欢让雅丽、秀英和小兰三只高跟浪蹄子面墙背对着我并排站着，身着色彩各异艳丽诱人的无袖薄纱包臀开叉长裙，或是清纯的白大褂和护士帽，摆着雪白的膀子，扭着包裹得紧紧的浑圆的屁股，半隐半露着两条粉腿，晃着一只性感撩人的高跟鞋挑逗我，逗得兴起了，就另一只浪蹄马趴在爷的胯前，或是吹箫，或是骑着干他的屁股。吹箫吹久了，我又对照顶级 VCD 借鉴发挥，按三女的特点定制了三套口技。谢小兰俏丽，略带点放浪，于是让他吹调情十八箫，嫩手发着，小嘴横吹笛子竖吹箫，清寒慢铁，媚眼流波，鸡巴很快就会在这小浪嘴中苏醒。徐亚丽长发飘飘，性感妩媚，让他吹相思十八箫，轻柔舒缓，缠绵悱恻，小嘴中红舌不时轻点马眼，眼神略带凄凉幽怨，虐人魂魄，特别适宜助兴的时候享受。 郭秀英风骚貌美，下贱听话，让他吹销魂十八宵。泰山压顶，身喉颤震，压奶助兴，媚眼淫身，狂抽猛插中，只把小嘴当逼草。这骚货特下贱，怎么糟蹋都是逆来顺受。爷最后执手按头控制节奏，快慢高低，呻吟浅唱，任意畅怀。漂亮的烫发针手，温润的樱桃小嘴，成了一句绝佳的听话救手的银器，很快就能让爷泄欲销魂过把瘾。三套口技各有精妙不同，套起来玩那鸡巴，就算是铁做的也得服软呢。一般我最多享受两套就觉得很满足了。到了后来，三女互通有无，加上我勤于现身指导，现场演示，三女绝妙的口技让我的享受更加完美。第七章，过街之鼠。实验已经进行了一个多月，效果越来越得到有力的验证，我的信心也有了很大的加强，尤其是龙丸，基本工艺已经过关，虽然药效没有摇头丸那么刺激强烈，但很能过瘾，开始了小批量的试制。用了三天时间，终于生产出100颗，让赵志通过他的线去卖，并征询他效果如何。听赵志讲下线反应，吃了的人感觉挺不错的，很有嗨的感觉，但摇头丸吃了猛喝饮料，所以滴巴喜欢。而这龙丸吃了以后，在滴巴里却不怎么点饮料，希望解决一下这个问题。我仔细对摇头丸和龙丸做了化验对比分析，原来摇头丸里面有种有机磷有毒物质，类似于鼠药里的有机磷毒素，含量不大，吃了以后对神经中枢刺激却特别大，口渴的厉害，这样就会产生猛喝饮料的情形。虽然知道这样对人体的伤害会扩大好几倍，但客户就是上帝，咱总不能被摇头丸给比下去了。何况我现在在抢他的市场，不仅不能弱于他，还得比他厉害才行。于是我咬咬牙，忍住内心良知的煎熬，重新调整了配方，大大加强了这点上的剂量，安排了第二批加强性龙丸的生产。这次的300颗销售情况很理想，听赵志说那边特满意，要求大量生产，而我们这边低廉的成本卖到一颗批发价60元，一下赚了15,600，我分了8000。拿着那厚厚一叠百元大钞，我有些激动，这可是我自己挣来的呀，顿时觉得金钱的大门向自己已经完全敞开，生活也从此充满了金色的阳光魅力。妈的，这有钱的感觉真棒啊。当然这一切都静悄悄地进行，飞龙由于雄风胶囊的问题已经陷于半停产状态，工人开始发基本生活费，农村的打工妹们开始面临何去何从的问题，这和春风得意的我真有天上地下的差异。站在岸上看风起云涌，潮起潮落，我含笑对苍天的意境。这一天由于徐亚丽家老妈身体不好，加上又进入了农忙季节，我扔给她500元，让她带点好药回家探亲，顺便帮家里做点事。郭秀英的弟弟来到了江陵市，请她去接，说是想出来打工，我当然不希望他来到城里看他的姐姐，于是让秀英到城里去看望他的弟弟。小兰一直想进城买点东西透透气，也闹着要跟去。秀英啊，你别顺带把小兰介绍给你弟弟当对象哦，我打趣说。你别说，小兰虽然是单眼皮，但眉清目秀，身材苗条，皮肤白得赛奶油，娇俏温顺的小模样，我家弟弟看了一定喜欢的。不过我弟弟哪有这样的福分呢，秀英笑着说。 小兰一听，羞红了小脸蛋儿。我仔细一端详，也是，小兰这段时间被我骑着干了以后，反而越来越水灵了，看着就抓人疼。于是一把搂过来，亲了个嘴儿。小兰我儿今年多大了？爷真是的，都把人家小兰那个了，还不知道人家有多大，都19了。秀英打岔说，等爷再玩几年，找个好人家把你嫁了。
不，我不嫁人。
小兰羞红了脸说，
傻丫头，大姑娘家哪有不嫁人的，爷到时候给你安排个手术，保证你嫁得安心。
我咬着她的耳朵低声说，小兰的头埋得更低了。我顺手给了小兰800元，让她买套好看的衣服穿给我看，秀英说包在她身上，保证我满意。中午时分，我第一次发现身边没有人伺候，只好自己来到职工食堂打饭。很久没有来了，来了才发现有点难堪。干部一般在2楼用餐，而普通职工在1楼。我虽然刚被提拔，但认识的厂里干部不多，想了想，干脆还是继续在1楼打饭吧。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
但排队的时候却发现自己有些受奚落，毕竟在全场工人中自己提拔太快，加上大家好像多少知道了我跟那几朵厂花有一腿的事情。人就是这样，越是熟悉的人反而越受嫉妒，远了反而是羡慕。我现在就享受着这种待遇，连吴文远远看着我也不想过来招呼一下，这让我感觉很受孤立，很是难堪的感觉。是啊，自从抛开吴文单干，我们哥俩很久都没有在一起聚了，那些喝酒聊天畅意情怀的岁月恍若隔世。但今天看着他远远地站着，心里没有了温馨的友情，反而是一种如同路人般的淡漠。我们是越走越远了呢。正在这个时候，我看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飘然来到我的面前。原来是年满18、高挑甜美、细腰翘乳的傅春花来了。看见春花一来，男官的眼神顿时热辣辣，充满了欲望。女工们也有些嫉妒。我栖身靠了上去，虽然和他亲密接触了一个多月，如今在大庭广众下欣赏的话还是有惊艳的感觉，毕竟他是厂里多数男工的梦中情人呢。像这样的美女，如果出生在城市的话，肯定是十分抢手的，会被那些都市小伙子当公主来追来疼爱。但可惜出生在农村，虽然有身材和美貌，却缺乏都市美女那种自信和气质。不过我想给自己当个贴身俏丫头还是蛮可以的，气质可以慢慢培养，反正自己有钱，只要她听话就可以把她送到大学深造。想到自己那时候能上这名大学生美女的情景，我的鸡巴顿时硬了。想当初春花曾经是我追求的对象呢，头号厂花孤月琴因为太过冷艳，反而不如甜美的春花受欢迎，但自己外形又不讨巧，阴冷没钱，只能眼巴巴看着春花投入了老乡张胜的怀抱。这些打工妹相信出外靠老乡的信条，肥水不流万人田，而且张胜是一个比较阳光的小伙子，高高大大的，人又豪爽，很讨女孩子的欢心，两人蜜里调油，过得开心而滋润。只是由于最近厂子不景气，张胜的工资开得很低，而春花面临下岗，才含羞忍辱地参加了我主持的研发室新药实验。不过好在我一直没有突破底线，加上药物有迷幻作用，春花咬牙坚持了下来，不过心里的苦却找不到人诉说。大饭窗口开了，人也拥挤起来。我看见今天的傅春花穿件淡蓝色乔其纱无袖包臀连衣裙， 白色的奶罩带子和内裤边缘清晰可见，光腿上一只白色高跟细带凉鞋，显得性感艳丽异常。看着看着，突然间我遗忘了周围的人群，觉得好像在自己那间娱乐室里独自一人将春花反逼在墙角任自己宰割的情景。鸡巴顿时硬了起来，于是一时冲动挤过去，用鸡巴有一下没一下地磨蹭她的屁股。美女嫩屁股的滋味挺好的，酥爽嫩滑的，让我十分陶醉而享受。这时春花有了察觉，满脸通红，回头一看是我，含羞带臊的想躲开，我哪里肯放，趁人挤紧顶着不放，春花也不好叫出来，娇羞的俏模样让我更加冲动起来。突然这时候感到自己的衣领被人给抓了起来，单薄的身子顿时被提离了地面，我感觉到有些气紧，回头一看，原来遇见了克星，春花的男朋友张胜。自己他妈的怎么就这么背，搞忘了张胜的存在。只见这时候张胜怒眼圆睁，恶狠狠地看着自己，像要吃人的感觉，我顿时觉得冷汗直冒，有些打抖，身边开始有人起哄，我的脸顿时通红，记不清后面的详细情景，反正被张胜狠狠辱骂了一顿，说我是淫棍色狼无耻至极，说我想日变厂骑变村，说我该撒泡尿照照，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什么的。我好像大白天被剥光了衣服似的，真想找个地洞钻。最后还是上面的干部听见了，下来一看，三五个卡进来想将我们拉开，我在大家的哄笑声中被张胜给扔出了食堂，临走屁股还不知是谁踹了一脚，真他妈的背。回头一看，吴文一直站在边上看笑话，连春花都笑得那样灿烂开心，心里满不是滋味的。就这样被当众羞辱，我也没了食欲，没趣儿的想走回小楼。这时我看见月琴在树荫下的石凳上单独坐着吃饭，吃相特优雅，用小勺子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这美女吃饭姿势都这么漂亮耐看呢。不知怎么的，今天看了月琴觉得特亲切，情不自禁地上前打招呼。月琴看了是我，不冷不热地嗯了一声表示回答。今天月琴上身是淡紫色无袖紧身衬衣，胸部凸起挺翘，下面是军绿色一步短裙，棕色的小腿修长挺而有型的，白色棉短袜，透明的高跟细带露趾凉鞋，这美女真的是怎么穿怎么动人呢。我搭讪着说道，自己被张胜欺负，其实我并不想寻求什么同情，只是受了大辱，想找个人倾诉一下，寻求点心理安慰而已。但月琴的反应相当冷淡。白秋，做姐的劝你一句，做事别太绝，做人别过分，你对姐还挺客气的，那春花是有男朋友的人了，你看人家老是色眯眯的，何苦呢？你对姐动手动脚的，姐忍了，你身边的郭秀英、徐亚丽，姐是明眼人，就不多说了，你何必把春花和小兰又牵涉进来呢？如果真的想那事儿，姐哪天陪你一次，你也该知足了。月琴说话口气冷冷的，也许她觉得自己这番话已经够意思了，但我听在耳朵里却满不是滋味，唇枪舌剑的像在羞辱自己，想申辩两句又找不到合适的话说，闹一红脸自己走人完事儿。回到自己的小楼，我简单弄点方便面吃了，上床挺着，想到今天受这么大的羞辱，今后还怎么见人呢。快晚饭时间了，我昏昏沉沉的在床上挺着，不想看表， 听见下面的门响，好像是秀英他们回来了。我也不想起来，干脆闭上眼睛养神。